真的都能够来转向神，也求神能够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坚固的追随者，能让我们真心的能够悔改。我们也是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回转，也让我们能够警醒，也让我们学习来信靠你，是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能力来活，来过每一天，也把荣耀归给你。今天早晨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非常好的理由让我们来避免犯罪，让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这个话题。大家知道我家里面有一只小狗，它的名字叫Frigo。大家有人见过 Frigo 的吗？有好多人，觉得说我就是叫我的狗的名字有点难，这个词儿有点不容易发音。有的时候给把 Frigo 介绍给别的朋友，他们就觉得好像挺难读这个词儿。它就像所有的狗一样，它虽然是一只非常小的狗，但它就老是觉得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看家狗。它常常是非常的警觉，它有时候看到有人路过我的家庭，或者说有朋友来拜访的时候，在门口那个狗就拼命的叫，叫得很大声，毛都竖起来。它好像以为说它的叫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告诉人们，如果你进来我就吃了你。但是不管他怎么认为吧，大家看一看那个他的体积那么小，真是他这种叫法让人觉得好像蛮好玩。但是当这些人进来了跟我们说你好，然后这个狗过了几分钟以后他就成为他们的好朋友了。其实我们跟罪的这个关系有点像那样子，第一次当我们听到罪来敲我们的门，我们就像狗一样，我们就非常警觉，我们就叫得很大声，跟罪说滚出去吧，你不受欢迎，请你滚出去，不要进我的家，不要进入我的生命。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慢慢的就能接受的罪的存在了，我们好像甚至变得跟罪变成朋友了，我们允许罪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甚至允许罪进入我们的生活。一些贪婪的想法、叛逆、生气、仇恨等等，这些可以列举很多很多，这些罪我们都不喜欢，我们都不愿意让这些罪进入我们的生命。就像他的小狗 Frigo 一样，对着我们，对这些罪我们都会拼命的狂叫，跟罪说滚出去，我们不要。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认真，不用叫那么大声，我们是不是过度反应了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必须要避免犯罪的好多理由。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非常的宝贵，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让我们浪费生命、浪费时间，而让神来生气，或者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随意的来 花时间，而让过的这样一段的生活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让我们来看一下有下列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是对，起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就会伤害到神。让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四章的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让神担忧，我们让神觉得很忧伤，因为神他是最爱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你举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当我看到有些事情，或者说我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我说的一些事情伤害我的太太，让她觉得忧心，让她觉得难受伤害，我就不会再做了。有的时候我跟她吵架或者说拌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如果我说这个，如果我做那样，会让他受到伤害，能够让他忧伤的话，我就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真的不愿意伤害他，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我知道他，我爱他，我也知道他多么的爱我。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许多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我也常常是会捣乱，会闯一些祸。但是有一次我记得，那一次我卷入了麻烦，那一次的麻烦让我非常的难过。实际上我是一个可以接受惩罚的人，各样的惩罚我可以接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电话，我们家里有个电话，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你不能够去随便弄这个电话。然后一次我做错了，然后我就被抓到了。实际上我被抓到以后，我受惩罚没关系，但是我最难过最难过的是我让我的爸爸妈妈难过，我因着我的行为，因着我的这个错误，导致我的妈妈爸爸非常受伤。而看到他们受伤，看到他们难过，我就更难过，因为知道他们这样爱我，我也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也确实做了许多让他们忧伤的事情，但看到他们忧伤，看到他们受伤害，我就更受伤害。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这样的神，我们怎么舍得，怎么可以让神受到伤害。神并不是一个不具人格的一个灵，他是具有位格的。神爱我们，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甚至到了我们的头发，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了。他把他的这个情感都是放在他爱的孩子身上。我们也常常看到神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的。他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命价值。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你想想，如果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24小时都跟你在一起，当然这不可能哈，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我24小时都跟你在一起，有些事情你会做吗？有些事情你会说吗？我相信可能会有些不同吧。那么你想一想，神呢？我们所爱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一直的这样爱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是会做那些事或者会说那些话吗？神这样的爱我们，甚至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而死，我们为什么要回到以前呢？为什么我们继续犯罪会伤害神？ 让我们来快快看那么三个方面。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他知道罪对我们的所起的这个果效，也就是带来的伤害。他爱我们超乎其他一切的受造物，因为他造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去犯罪的，他是创造了我们，他完全非常清楚地知道罪会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影响。当神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了我们，那我们是这样的特殊，他爱我们就会超过一切其他的受造物。因为神造了造男造女是以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他爱我们，他知道罪的这个后果是什么，不要犯罪，跟随我过一个讨我喜悦的生活。我应该避免犯罪，因为他会伤害那位最爱我的神。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应该避免犯罪，因为他会犯罪会他会导致更多的罪发生。看一下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这样说，如果你翻开圣经或者看着这个投影，可以跟我一起大声读。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所以雅各书在这里，雅各他也是警告大家，因为罪都是因着自己的私欲引诱来的，他不会停。当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了，而罪长成了，他就生出死来了。当这个罪慢慢的长起来，它的后果就是死，最后罪的结果就是死。这就像一个滚雪球一样，千万不要去随意的犯罪，因为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Butterfly Creek 这个地方？相信有一些人去过，有一些人去过哈。那是一个在那边有不仅有各样的蝴蝶，还有很大的一个这个鳄鱼，这个有一条很大的鳄鱼，但大家愿意去到这个鳄鱼的跟他走得很近，或者抱抱他吗？有没有人这样？我相信不会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人跳到水里面去去拥抱鳄鱼，那个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人或者是训练的人。大家也看有没有见过这刚刚出生的鳄鱼呢？是不是也挺可爱的？好像也挺 Q 挺小，但是也不会有人愿意去拥抱他。你觉得你小时候抱抱他，他长大了他就不会咬你不会吃你了吗？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电影，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演员叫这个 Fred，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就是快乐的一万年。然后这个人呢，这个电影里面这个人他就养了许许多多的这些 这些野兽，他从小就把他们这样养大，但他们长大以后也不一定说不会伤害他。当然我们不会说去拥抱鳄鱼，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狮子，就是刚刚出生的狮子，它会长大，但它小时候你拥抱它也好，你喂它也好，但是它长大了以后，你也不晓得它，你也不能保证它就会不伤害你。所以这里神说得很清楚，私欲怀了胎就生出死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因为他这些罪他会长大的，就像那个鳄鱼，他小时候可能你觉得挺可爱，你要去爱他，但他会长大，他还是有可能会咬你，会吃你的。我们这个一个充满罪的这个生命就像是癌症一样，如果你的身体里面长了癌症，有癌细胞的话，那么它们就会不断的繁殖，很快的生长。你不会这样去做，你会做什么呢？你不会允许癌细胞肆意的生长，你是想要逃脱，你不想罪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随便的肆意的生长，最后产生死，你要逃脱。箴言27:20这样说，跟我一起读：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这说的是什么呢？你不会让罪满足的，你不能满足他，因为罪他有极大的胃口，他不断的会吞噬你。比如一些贪婪的罪，或者说是犯奸淫的罪，或者说是仇恨，这些罪他们会生长，他们不会停下来的，他们不断的会生长。所以我警告也是弟兄姐妹们，不要和罪去打交道，不要和他去玩耍。当你得到一个新的工作，有一件最开始的要知道的会什么呢？那么老板就会带你去认识那些员工，熟悉环境，他们就会观察你。神也是一样，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是不是仍然还是一模一样呢？我们还是跟以前救我过一样的生活，或者是说一样的话呢？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么样的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你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男人女人，你可能心里面要想好好的侍奉神，你也许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跟罪去玩耍，跟罪去有联系，因为神在看。千万不要觉得你有足够的抵挡能力就可以对罪不小心。就像彼得前书他有这样说：勿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机会跟狮子很近呢？我应该还没有，你们有吗？我们最多就是去到动物园，我们跟狮子关在笼子里，我们离它近点，它就哦这样叫。我即使是听见这样的叫声，都让我的心蹦蹦的跳，在我的心都非常恐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吼叫的狮子是，你如果给他机会的话，他会把你吃掉，你会成为他的午餐。所以你不要愚蠢到一个地步，说狮子很可爱的哦，他好像很饿嘛，哦，我去抱抱他。要非常小心，要对魔鬼撒旦、仇敌魔鬼要很小心，不要允许他进入你的生命，不要留有地步给他们。因为要记住，魔鬼仇敌他就是要杀戮，要损害，他要损害你的孩子，他要损害你的婚姻，他要损害一切。有的时候他来攻击你是从一些小事，我太太和我有几个好朋友，在我们在这个圣经学院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我们有一天我们看意识到跟他们一起好像对我们的婚姻没有什么帮助。我当然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旅行，其中有个朋友叫 Cindy， 但我们就注意到我们跟他们一起旅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叫 Cindy 的还有几个人整天的就是说人的坏话呀，或者说是抱怨呐，或者说是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们就觉得跟他们长长时间的在一起是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有些东西你开始不觉得很严重，你开始觉得啊，他只是这样讲一讲，但是你长时间的这样子，你就会发现神在你生命中的位置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你就被这一些负面的越来越受他的影响。所以我太太和我就发现跟这群人在一起，每次我们回到家，我们会觉得说跟这群朋友在背后说人坏话，嚼人舌头，非常的不好。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彼此对望，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下去，我们不能够再跟他们一起。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他们做朋友了，我们每次他们来约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很忙，我们忙，我们没有时间，这样子的话慢慢慢慢的就减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小心，我们到底允许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进入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小心。就像神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的魔鬼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他们在遍地的游行，他们在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三个原因，我们应该避免犯罪，因为它会招致神的管教。哦，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是大家知道做父母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要管教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管教呢？因为孩子们他需要管教。为什么他们要管教呢？是因为孩子们他们招你讨厌，他们让你觉得很心烦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在希伯来书12:6这样说，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管教我们，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是因为神爱我们。而这个词儿管教，它是指教育和训练，当然它也包括着有惩罚。有的时候我们最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被管教被鞭打。我们因为我们一直都不学不了，一直都学不会，一直到我们被管教了，一直到我们感到痛了，我们才学到。其实这是神爱我们。有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他不理解，他看到父母管教孩子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呢？你爱孩子吗？当然管教孩子是因着爱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爱他才管教他。神管教我们也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孩子，是神的儿女。在生命记8:5这样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管教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他就一定会管教我们。神管教他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是神的孩子，你只是属于撒旦，属于世界的，你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但是你如果成了神的孩子，进入了神的大家庭，他管教你。圣经告诉我们，他管教鞭打他所爱的孩子。第四个原因，我应该避免犯罪，因他会带来忧伤沉痛的心。诗篇，所有诗篇的51篇，整个的一章，这一章，大卫他是与伯士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了这诗。先知拿单来见他，指出他的罪。拿单对他说，大卫，你得罪了神，你与伯士巴犯奸淫，你得罪了神。所以这一整个51篇，整个一篇都是大卫求神怜悯他。第一节这样说，神啊，求你按我的怜爱，求你按你的怜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呼求神施怜悯，施连续，呼求神能够涂抹他的过犯。因为这个罪当时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很大，但是罪会生长，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这个罪在大卫的心里面一直在撕咬着他的心。因为大卫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第八节这样说，求你使我得听你欢乐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我真的要希望能够还能够过回到原先我没有犯罪之前，我能够弹琴歌唱，可以雀跃欢呼的这样的日子。12节这样说，求你使我乃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犯罪会带来忧伤沉痛的心，大卫他不想再这样子过下去了。大家知道心是口非，表里不一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心是口非， 或者表里不一，那么意思就是说是两件事儿，两件事儿，因为我们活着两个不同的生活，在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就好像是像大卫一样，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是一个能够战胜巨人歌利亚的这样一个大卫。是一个愿意看到耶路撒冷城重建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大卫，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呢，他却是一个犯罪、犯奸淫和这个他手下的一个将领的妻子犯奸淫，接下来又用伎俩要把这个将领杀死。他好像也是生活的这个，这是好像完全是两个人一样。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叫这些这些从政、这些政客，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过着这样一种表里不一的生活。他们在公众场合，他们是一个表里就是表面是一个很光鲜、很正面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在他们的私人生活就很难说，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所以大卫他不愿意再过这样的日子了，神不要我们过这样表里不一的这样子心事口非的生活，我们是怎样的我们就要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要爱神，我们愿意来侍奉他。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我都不是完美的，我也常常会挣扎，我也常常仍然会犯罪，有的时候我也不信靠神，有的时候我也会远离神，但是神也常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在我身上，我愿意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有时候也是看到罪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家里面，但是我们要努力的避免犯罪，因为它会带来忧伤沉重的心灵。我们是不是因着罪，我们是不是因着罪让我们的心灵忧伤呢？我们是不是仍然是过着一个表里不一的生活呢？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要避免犯罪，因为它会阻止我们从神得到最好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人物叫参孙。参孙的生命他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着他的罪，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神是赋予了他很大的这个能力，但是他却过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没有一个坚持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大家知道他娶了一个妻子，那个妻子是外邦女子，他就用剃须刀把他的头发剃掉，因为参孙他的大力是需要因着他的头有头发。那么他的这个妻子呢，就几次的欺骗他，要知道他这个大力的原因，原来是因着他有这个头发，然后他妻子就把用剃须刀把头发剃掉，他就失去了能力。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撒旦也是有用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剃须刀要来削弱我们的生命，削弱我们的能力。神本来给了参孙各样的能力和这个很不同寻常的能力，是要让参孙的生命来荣耀神的，但是参孙却骄傲。有几个方面是这个撒旦会常常利用的， 首先是骄傲，或者还有就是自负，或者是整天活在自私的物质追求中，就像参孙一样，他很自负，他也很骄傲，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常常的活在一种自私的一种追求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追求物质世界，这些事情就影响了参孙的生活，他也照样会影响你，影响我的生活，会让我们得不到从神而来的最好的，因为神总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但因着我们的骄傲，因着我们的自负，因着我们的败坏，我们就会阻止神要赐下更好的、最好的给我们。第六个方面就是我们应该避免犯罪，因为因着我们犯罪，他人可能会遭到罪。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这样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到四代。我们的罪也会影响其他人，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会影响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故事，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他们要离开那一个城市，但是其中这个有一个人，他却，大家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吗？这个人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吗？他叫雅干。他却私自的没有听神的命令，他在打胜了仗以后，他私自的留下了一些战利品，因着他的罪，直接就导致了36个勇士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并且他们也是在爱城败北，他们在爱城的这场战斗中就失败了。所以做父母的，你们要小心，你犯罪，你会影响你的太太，会影响你的孩子，你的罪也会影响你周围的人。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要我们避免犯罪的，有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犯罪会怎样的伤害我们自己，也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要避免犯罪，因为犯罪会让神受伤害，会让神的心忧伤。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花一些时间和神来祷告。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好像不关我的事，但是实际上是影响每一个人的。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今天，你就是对我说话，你今天讲的这个信息，你是不是专门对我说的？不仅仅是对你，是对每一个人的，是对每一个人说的，也特别是对我自己说的。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神的话语是对我们的心说话，有的时候是刺痛我们的心的。神对我们的心说什么呢？我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轻易的犯罪，不要妥协和罪妥协。就像 就像雅各书告诉我们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但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也是和罪妥协，也许我们会轻看罪。就在现在，就在今天早晨，我也是鼓励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为了你家庭的缘故，为了你孩子的缘故。神啊，我们这样来向你宣告，仇敌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地位，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都不要给撒旦留有余地。我这样的宣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过我的日子，我要每一天都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的言行都要讨神喜悦。千万不要轻看罪，千万不要和罪妥协。如果一犯了罪，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请神来改变我们的心，因为神赐下永生的生命，他要我们过一个配得他赐下的救恩的这样的生命。我们过的生活，我们过的每一天，要配得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配得上神赐下的救恩。如果你现在愿意花一些时间，愿意来到前面来祷告，可以来到前面来吧。神在你心里放了什么，你愿意和谁一同来祷告，你也可以拉着他的手来祷告。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到前面吗？神在你心里放了什么？感谢赞美神，感谢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我们也再花几分钟时间，邀请你来到前面。神啊，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谢谢天父神，谢谢你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罪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果我们允许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为罪开门，帮助我们看到罪所造成的伤害，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创造了我们，你并没有创造我们为了让我们犯罪的，而是你创造我们是要我们荣耀你的。如果我们允许罪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家，我们就会因着罪而遭受各样的伤害损失。如果因为你说过，如果我们犯了罪，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老神啊，帮助我们跟随你， 最后，如果在座的还有人没有和你建立关系的，还没有成为你的儿女的，神啊，我也是祷告，求你真的是把这个悔改的心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来信靠你。神啊，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给他们一个愿意的心，来愿意回应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阿们。让我们请坐。谢谢凯牧师今天早晨的信息。如果大家手里面有这个单张的，可以打开看一下。也非常谢谢大家捐献了各样的物品。昨天早晨的 garage sale 非常的成功，好像是实际上我们是7点才开始，但我听说有人5:30就来了。可能是大家是今天是在座的是参加第一场的，第二场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这个Darren Thompson， 他们是对女性的这个囚犯有一个负担，那么这个事工你也可以参加，他们需要一些女性的一些内衣，如果你愿意来帮助他们，愿意来提供女性的内衣，那么你也可以就是奉献一包女性的内衣，可以放在教会。那么他们呢，就是下个星期就是11月29号的那个星期天，他们会来教会来取。他们在这个当地就是做一些女性囚徒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那么在座的女性，如果你要去买东西的话，女性你如果要去买内衣，你也可以，如果有心的话，你有心帮助，你可以为他们也买一包，或者你去Kmart呀，或者 warehouse， 或者去 pharmacy， 你要想去，从现在开始到他们来取是有2周的星期，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帮助的话，你们可以去买一些女性的内衣来捐献给他们。所以在座的女性姐妹们，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话，我们也是要为凯牧师和他的太太 Jennifer 祷告，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庆祝结婚25周年了。他们会去有一个很短的一个去海外的一个假期，也是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宣教士，在泰国的宣教士 Jason 跟 Valencia 祷告他们在泰国这个为神所做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基督教的学校。下面是庆祝生日的时候，有没有结婚纪念日的？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请凯牧师来祷告。接下来的是主日学，我们会继续学习启示录。 谢谢天父，谢谢你今天早晨的话语，谢谢我们给赐我们机会时间来到这里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保守我们，要我们都做跟随你的孩子，我们要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神啊，愿我们能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因为你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为你做见证。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大家。